好，弟兄姐妹平安。昨天晚上一个晚上没睡，我一直在图书馆准备今天的见证。从昨天下午5点多钟一直进到图书馆，然后今天早上9点40几分从图书馆回家，然后匆匆忙忙的把洗了个澡，然后整理一下，穿上衣服，然后就把开着车把孩子就带到教会来。前的变了，13号要做个见证，我欣然同意，但后来我有点后悔了，因为最近实在忙得焦头烂额，带着3个孩子，还要找房子、收拾东西、修车，每天忙得顾不上吃饭，然后有时候从早上一起来到下午3、4点钟才往肚子里面填点东西。正当我有点想放弃的时候，远儿提醒我说，服侍比什么都重要，其他都暂时可以放下，而且这可能是我们在这个教会近期最后一次献身服侍了。所以这个话呢，深深地提醒了我，光写这几年呢，自从我们信了神之后，我们得到了很多的恩典和祝福，是应该要说出来。所以决定再忙也要挤时间做。所以我平时呢，带孩子做饭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些什么想法，我就自己记在这个本子上，就是零零星星的写几句话，怕有时候到后面准备的时候忘了。那真正系统的准备是从昨天开始。因为我们有3个孩子要管，还要收拾东西，所以我跟远儿只能轮流着准备。他呢，从昨天早上他就去图书馆，到了下午4点钟回来。他回来之后呢，我就接着马上就出门，他一进门我就出门，就4点多钟就一直到法学院的图书馆，一直待到今天早上的9点40几分回家。应该说这个过程我是喜乐的做。我熬夜是喜乐的做，没有那么感到是好像很负担，没有这个意思。很奇妙，我和远儿在各自思考我们见证分享的时候呢，我们事先是没有任何的沟通。周五晚上我们从教会回去了之后呢，我们就稍微交流讨论了一下我们这次分享的主题，然后呢，很非常的不可思议的是呢，远儿说出来的题目和我几天前打草稿的题目是一模一样，一个字不差，一个字不差。所以表明在神的见证上我跟他是合一的，也证明了这不是我们的功劳，这是神在我们两个人的心里做同样的工。所以今天我就用这个主题来分享我的经历，这些经历呢，不一定都是很美好的经历，甚至是跌倒或者是不堪的经历。我们的主题叫做那双看不见的手，这是这些年来我们家所经历的最好的概括。前段时间收拾东西的时候呢，无意当中翻到了一封10年前远儿妹妹给我们写的一封信。
好像不在上面，对。
因为信很长，我就截其中的一段，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到。应该在11年前，2018年我出国留学，大概在出国前的几天，女儿的妹妹呢，给她写了一封信，这是这封信里面的一段话。10年之后前几天我们在收拾房子，然后收拾整理东西，我们又再次把这封信给找，当时远儿找到的时候呢，他是在房间找到，我是在客厅，但是我看到这个好久好像没有动静，不知道这里面发生什么事，然后再进去看，他在里面就是潸然泪下，就一直在哭。就说读到这封信的时候呢，我们一方面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我们的妹妹对我们的情深意切， 但是我们深深的又再次感受到，正如他信中所说那样，我们一路以来，非常的不容易，十年的时间，地球。人带到美国来，然后呢我们还一家人三个人都归到主的名下。那么现在呢远儿还拿到了美国大学的教职，然后暂时能够居住下来。我们感觉这一切像是在做梦一样，凭我们自己的条件和努力是做不到的。我先说一下我们两个人的家庭情况。我和远儿双方家庭条件都很不好。我呢，出生是在那里呢，叫九分石头一分土。小时候没有水，没有电，也没有路。水呢，喝的是从瓦房的屋檐下面，我们用竹子劈出一道槽，然后呢就把水从屋檐里面蓄到，然后流到，然后就喝的是这口井里的死水，这井里就全部变蓝，然后上面。开始变得干旱，干旱了以后呢，这个井里面的水就喝光了。那么那座山脚呢，会，那我们就在山脚就挖一个坑，一个小泥坑，就等着水慢慢的渗下来。渗下来之后呢，等到它渗到了可以这个瓢可以舀的时候呢，我们就用瓢舀起来放水桶里面。所以呢一般要去上一两桶水的话呢，大概可能要两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人多的话呢，可能我们要去排队排队。所以经常我们以前呢就是下午三点多小学放学，那我就跟其他的小朋友呢就去这个地方排队等水。然后呢有时候会因为怕晚上那水人多然后排不上，我们就把棉被都带上，就到田边，如果人多我们就就地就在那里睡觉，等着水到轮到我们来接水。然后呢经常就是半夜才回到家，就等着那么两桶水，然后就半夜才回到家，然后又是走几个小时几公里的山路，山路又不是说像我们在下村的这种山路是平的，全都是碎石，全都是爬山爬上爬下，下面是悬崖，所以经常是半夜才回到家。有时候因为我们农村没有电，路很黑，所以呢有时候因为小孩子走路总是会不太稳，然后有时候会跌倒。跌倒了之后呢，就水就全泼掉了，就洒掉了。洒掉了以后呢，又只能重新又挑着两个空桶又去排队，一排队又是几个小时。而我等到把水叼回家的时候呢，一家人就在都在等着等着这个水吃晚饭，等着牲畜呢就等着这个水来做菜来喂他们。所以呢这个水到小时候我们是水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照明我们用的是煤油灯，因为当时没有电，全都是靠煤油灯。路没有路，小时候呢我们因为离街道比较远，走路大概两三个小时，这要走的是山路，我数了一下大概从街道到我家可能大概有13-14座高山。这个高山都是很高的，不是像我们小山丘那样就稍微爬一下，一般就是你从下面看山顶有时候是很遥远的， 很高的，然后就从我们因为在农村那里叫我们广西叫十万大山，大山它不是说很开阔的，就是山与山之间很离很远，都是很近的，就像竹笋一样的，一座上一座下，一座上一座下，如果我们就这样子爬上爬下，爬上爬下，就走两三个小时才走到街道上来买东西或者是卖东西。所以经常就是早上呢，就是我们所谓叫披星戴月，就是早上天还没亮就打着火把出门，带点背点那个柴火，或者带点家里面的一些农作物到山到集市上卖，卖完以后呢，就要得到一点钱，然后再换米或者买一些盐一些东西回家。所以就是非常的艰苦，晚上回来都是很夜才回到家。那所以因为我们那里又没有电，所以都是摸黑着回来。所以我们当地呢有发生过不少的，就是有些人呢就是到半路就直接掉到下面去，到悬崖下面就再也回不来了，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当时老百姓的一年的人均收入大概就几百块钱，总收入一年，很多家庭呢在一二月份的时候就没有，就断粮了，到一二月份的时候就断粮了，剩下的半年多全都是借粮吃。曾经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到我们那里去考察，得到的结论是这是不是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我从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开始和父母在干农活，养牛，养牛羊，割草，砍柴，挑粪，犁地，种庄稼，这些我都做过。家里的收入主要靠的是卖牲畜，所以基本上是收支相抵。这样的条件呢，能搬到公路旁边都很难，更谈不上出国。远儿的家境也不好，他爷爷的父辈以前是当地很有声望的，很有地位的一个家，这样一个很有声望很有地位。爷爷的父亲当时是当地的大地主，后来解放前呢革命被抄家了，不得不逃离自己的家。他爷爷呢带着他爸爸三个兄弟逃到另外一个乡的山坡上开荒辟土扎寨，然后才这样慢慢活下来。由于是外来人，所以就受尽当地人的一些排挤。远儿的爸妈是地道的农民，靠爸爸打工，妈妈呢种茶叶为生。所以呢，无论是我还是远儿，从条件上看，我们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所以难怪妹妹在这个刚才的这个信里面讲到说，你和姐姐，都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们呢，以前呢，我们总把这样我们今天取得进步和成功归结为是自己努力的结果。后来慢慢发现，无论先天条件还是我们的努力，都是很难配得这样的福分，而是冥冥之中像是有另外一股力量在牵引，在支撑着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这股力量是超乎我们所应得的，也不是单纯的某个偶然事件的运气或者碰巧，也不是我们思维理性层面上的所能预知和掌控的，而是一连串相互关联事件，但又是非逻辑性的一个效应。以前我们不信主之前呢，我把这股力量归功于祖先保佑，因为我们当地老家都是信祖先，所以逢年过节都是给祖先呢烧香，我们认为是祖先在保佑我们。后来我慢慢发现，有些不信祖先的人在他们身上也有类似的效应，所以我逐渐的改变我这样一个信念，而觉得应该有高于祖先之上更超然的力量。信主之后我才明白，这股力量就是神。信神之后呢，心灵的眼睛像是一点一点被打开，看待世界，处理事情，处理他人的关系，处理自己周围世界，以及做人生选择，有新的角度和方式。而这种改变让我的心里变得更加的平安和喜乐。2年前我面临人生最重大的一个抉择， 我辞掉了国内大学副教授的工作，放弃一切来美国陪读带孩子，身边的人包括家人朋友以及认识的人几乎都不支持和理解。如果从常理或者人的意志或者是我自己的血性的角度，是不应该或者说是很难做出这样的选择。在前面的介绍当中，我说过我们的家乡很贫穷落后，是一个很贫穷落后的地方，很多孩子呢小学没毕业，都没读毕业，然后我村里面的同龄人呢读到初中就两三个人，我的好几个小学同学在读三四年级的时候就结婚了，因为我们农村穷，家里面早一点把孩子嫁出去，拿到一点彩礼，或者是早一点娶媳妇，早点生孩子，然后早点能够分担家里面的一些负担。所以我小学没毕业的时候，很多孩子大概十二三岁就去结婚了。所以呢，这个我们算是很少有大学生，算算看，我应该是第四个大学生，前面的两个是我的表哥。我表哥因为他爸爸是在我们省的交通厅当工程师，所以他们两个呢从小就受到了比较高层次的一个教育和训练，所以他们顺利的读大学。那我是第四个读大学生，后面呢据我了解也不多，大概就一两个，整个村到目前为止也就是几个大学生。那研究生应该从全乡来说是我可能是唯一的一个读研究生的，那更不谈博士，更不谈出国。所以就是说这个读大学在国家机构上班，当时在我们当地是多么的光宗耀祖的事，多少人梦寐以求，我也成为当地方圆不讲数百里吧，数几十公里都是广为颂扬的一个人物，对吧？整个家族呢都变成了整个家族的期盼和标杆，逢人必谈某某某人某某人。辞职之前呢，我已经是大学的副教授第四年了，再有一年我就可以评正教授了。而我当时所积累的论文，我的在大学里面的所做的工作获得的奖，应该是很有希望可以评上正教授的。由于我是这个国内这个领域第一个从海外留学回去的博士，第一个在国际期刊上发外文的，就是我这个领域，不是说别的领域，第一个在国际期刊上发外文的。我的研究领域呢，当时算是国内算是前沿，所以最好的师范大学像北师大呢，他也希望我加入他们团队，尤其是华东师大，我的导师，因为他年龄已经很大了，快到退休了，他是希望我过去接他的班，帮他带博士。所以因为他是全国的课程标准研制组的组长，这个领域呢在国内应该算是属一数二，所以这个平台非常的好，基础也是非常对我非常的有利。我呢也被评过全国的优秀教师，得过很多的全国性的荣誉，所以当时我个人的发展比较，就是对我很多人对我个人的发展比较看好。所以当我告诉我身边的人说我要辞职的时候，大家都不可理喻。我的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司令啊，你是不是最近受到什么刺激或是被谁伤害了？说实在话，那时候你说不纠结那是假话。我也是挣扎了很久，因为国内的事业这种发展的这种状态实在太诱人了，叫人放不下。要知道事业对一个男人而言是非常的重要，我想在座的男人都能够认同这个，有时候事业跟你的生命都可以值得一比，事业非常的重要。所以那么但是这一边呢，远儿正在读博士，读到三年级，他正在开题，在做论文找工作，然后呢当时的两个儿子在这边读书，又要管理和教育， 所以由于国内和国外两地分开，家不像个家，然后远儿呢也很焦虑，情绪也不是很好，孩子呢也是很乱，而且我在国内呢说实在话也其实也不是很平安，忧虑呢远儿的学业和孩子的成长，所以在家庭事业很难在两者之间做选择，就像两根翅膀少一根都飞不起来。那到底应该谁放弃？因为在我们前面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远儿放弃回国跟我发展，一个是我放弃我国内的发展来到这边来协助他完成学业。我们呢两年里面我们日日夜夜反复的讨论，我们甚至呢罗列出出国好与不好，两边罗列好，出国好的，出国不好的，留在国内好的，留在国内不好的，都把它罗列出来。后面就发现罗列的越多我们越难做选择，因为根本没法比，根本之间没有可比性。所以那段日子呢可以用无比黑暗煎熬来形容。然后呢最后下决心我要辞职，其实并不是我们理智上思考有多么的明智，眼光有多么的长远，而是一念之间的信心。当时还有些情况，因为事态，因为在可能我们教会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也大概了解，当时有些事态呢逼得我们越来越紧了，已经到了不得不做决定的时候了。记得那天是2017年3月29号下午，我呢那天坐在法学院的图书馆里面，我已经拟好辞职信，邮件也写好了，就差点击发送。我感觉那一刻呢非常艰难，我长这么大也吃过苦也经历了很多，我不知道那一天就觉得鼠标手是多么多么的沉重，因为鼠标的下面是发送这个按钮，非常的非常的沉重我手指呢无法点击，感觉真的是太沉重了，因为这一点意味着我自己整个家庭因为我这一点而彻底的改变，明天呢我们家将何去何从。我感到整个世界很黑暗，我看不到方向，也没有人能体会我此时此刻的压力和绝望。我想想我这些年从一个贫苦家庭的孩子辛辛苦苦打拼，不就是为的是今天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吗？我今天有了，想想手头的这份工作发展机遇，有多少人是在虎视眈眈，想想辞职之后未来何去何从，一家人如何生存如何发展，我无限的迷茫和焦虑，我眼泪呢不住的流。我想通过自己的意志来说服自己平静下来，根本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我闭上眼睛，我开始祷告，我说主啊，我不知道应该怎么选择，求你启示我。在我祷告的时候，我平时祷告因为2017年我还没有真正信主，我没有受过训练，平时祷告的时候呢脑子都是一团乱麻，什么头绪都没有。那一刻我祷告的时候呢，刚开始也是这样子，也是脑子乱成一团糟后来呢慢慢的感觉脑海里面开始很黑暗，然后感觉有一点点白，像是有点光照进来。我担心我这个是错觉，因为桌子上有灯，然后呢我又刚好坐在我刚好坐在窗户的旁边，那我就想会不会这是我错觉的缘故，所以我把灯关了。 然后背对着窗户，我又再次祷告。因为当时没受过训练，我也不知道讲很多多么好听的词语，我就只求一遍又一遍的重复说，求神你启示我这一刻我应该怎么做选择，我这个键我到底点还是不点，因为我的鼠标一直停在这个发送的这个键上，从来没动过，因为一定的马上要就是不得一定要做抉择的时候了，我很艰难，我不知道这个点真的是，我觉得本平时的鼠标是这么的轻我的那种整个世界我一直在祷告的时候呢，就感觉脑海里面的这个黑点就白点呢一点一点的多，一点一点的多，然后黑慢慢变少了，然后呢这时候呢有一个声音在我萦绕，就是有这个意思，就是说凡信到神的出现，然后呢那个时间都还来得及，所以因此呢可以说此时并非是我理智上成熟所情况一样，发现老三了，简直五雷轰顶，如果早发现几个小时我就不会点击这个词，因为你要知道因为点词性意味着我所有的收入来源就给见了孩子，那我就觉得那我更要考虑这个家庭的经济的问题，应该是不会辞职。可是奇妙就奇妙在这里，就是差几个小时，我这边提交，那边晚上说，如果没有这样的选择，反而不知道能否得到真正的平安，而这个能给你日后的方向和角度，就只有神。如果单凭自己的意志或者世俗眼光，是有风险、局限性，甚至是适得其反。有人可能会问我说，为什么说你选择去经历、享受生命的过程，学习如何当父亲？最为关键的是，我通过和孩子的相处，我发现了我自己。孩子呢，就像一面镜子，把我的真面目照得。我前面已经提醒的，我一听到哭。